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10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纪念警察射杀黑人青年布朗1周年的期间发生枪击，袭击者向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开枪，美国军方日前在加州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演习，目的是评估美国国防部以及各军事机构间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英国打算就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公投，欧盟又面临一次大挑战。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山东枣庄人，花了20多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创办了就他一个人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我们有详细的介绍，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几则头条新闻。星期天，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城市弗格森举行游行，纪念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射杀1周年。当天晚上，警察和示威者互相开枪。18岁的布朗在2014年8月9号的死亡，引发了连续几天的抗议和骚乱。星期天晚上，在同一条街道上，警察跟数百名抗议者的对峙变得越来越紧张，期间发生几阵枪响，总共开枪超过20次。现场的记者说，他们看到一名受伤的人躺在地上，一名女子对记者说她的兄弟中弹。圣路易斯县警察局说，2辆警车被子弹击中。星期天早些时候，局势是平静的。在星期六，民权活动家和宗教领袖聚集在这个非洲裔人口为主的美国城市，纪念该事件1周年。游行人群由布朗的父亲和家人引导。布朗的死亡引发抗议和骚乱。几个月之后，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跟布朗发生口角后开枪的那名白人警察，就再度引发了抗议和骚乱。布朗之死也在美国其他城市引发了抗议活动。与此同时，有几名警察打死了一些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国际社会也注意到了美国警察部门与警方本来应该保护的社区之间发生了持续已久的紧张局势。美国军方表示，已经向土耳其一个空军基地部署了 F-16 战机。与此同时，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在继续进行。土耳其政府上个月向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作战行动开放了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同时开始了土耳其自己针对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库尔德分离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空中打击行动。根据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的一份声明说，这六架 F-16 战机以及300名军人是从意大利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派遣过来的。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空中攻击行动连续彻夜进行，美国领导的部队在伊拉克进行了16次的空袭，在叙利亚进行了7次空袭。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空中攻击行动继续进行当中，五角大楼也表示，美国军队星期三首次从土耳其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攻击，攻击是由无人机完成，这一天是美国无人机和其他战机开始抵达土耳其南部的同一天。土耳其和美国准备计划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清除靠近土耳其边界附近叙利亚境内的一个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个星期是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据点采取军事行动1周年，之后这场战役又扩展到叙利亚。星期一，两名袭击者向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开枪，但是他们在警方还击后逃离现场，没有关于有人在袭击中受伤的报道。土耳其媒体晚些时候说，袭击者已经被警察拘留，其中有一名女子。在美国领事馆遇袭的几小时前，一枚炸弹在伊斯坦布尔另外一个城区的警察局外爆炸，造成至少10人受伤， 其中包括三名警察。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伊斯坦布尔警方的话说，这次袭击是恐怖分子所为。发生炸弹爆炸后，警察与两名袭击者发生枪战，两名袭击者都被击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我们谈到了美国为了打击伊斯兰国呢，向土耳其增派了 F-16 战机以及300名军人。那么土耳其面对到了伊斯兰国组织以及极端组织分子之间的这种威胁，那么将近一年前呢，美国战机呢就在伊拉克的上空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展开了首次的空袭。自那时以来呢，美国又加大了攻击力度，而伊斯兰国首领做出了回应。那么现在呢，世人都想知道，如果双方最终要分出胜负的话，那么究竟是谁能够赢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所做的详细报道。
就在一年多前，传来了呼救声。
我们的家人受伤，我们的孩子和妇女受伤了，他们饥饿难耐。
这些请求加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各地快速推进的画面，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做出回应。
我已经指令我们的军队有针对性的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车队。
2014年8月以来，联军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进行了5900多次空袭，击中了8700多个目标。美国得到了地面部队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北方的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拉克部队，其中有些部队受益于美国增加的培训。然而伊斯兰国武装没有被遏制，他们在伊拉克部分地区被击退，却在其他地方扩展。
正如任何军事行动一样，都会有进展，也会有挫折。就像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拉马迪和叙利亚中部以及南部有所收获那样。
有人认为这个战略有瑕疵，战争学者哈默说，
我们的飞机确实在相当短的时间周期就能够打到叙利亚或伊拉克任何地方，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做任何事情来抑制伊斯兰国的发展。
美国官员说，空袭打死打伤了大约15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由于外国作战人员不断涌入，该组织可以聚集多达3万武装分子。民主国家捍卫基金会的罗斯说，
从感知的角度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一直掌控这个特殊的战场，他们有一个宣传机器，旨在突出他们的进展和淡化他们的损失。
不过也有人认为，伊斯兰国推崇暴力的做法开始适得其反。东北大学教授阿布拉姆说，
这些图像虽然他们处于攻势，但对于该组织实际上适得其反，因为他们将要枯竭其潜在的兵员，而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伊拉克城市埃尔比勒城外的一个临时营地，这种变化来得不够快。摩苏尔难民阿拉说，
只有孩子们高兴，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首次空袭一年后，伊拉克、美国及其盟国仍在奋力击溃伊斯兰国。一些官员警告说，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军方日前在加州的一个海军基地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演习，目的呢是要测试美军的反无人机战术以及评估美军应付无人机威胁时候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军方近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海军基地进行了为期2周的反无人机演习。这场代号为黑标的年度演习被称为是规模最大的实飞实弹联合反无人机系统技术的展示，包括美军四大军种代表在内的大约1000人参加了此次的演习，大约55个不同的反无人机系统得到了测试。美国空军少校斯考特·格雷格说，演习的目的是评估国防部以及各军事机构间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
Black Dart is DOD's largest.
黑标是国防部规模最大，据我所知也是唯一的联合反无人机技术的演练。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评估各部门在联合作战时抗击无人机的能力，其中包括侦察、发现、追踪、确认以及最终化解无人机威胁。
如今，有越来越多无人机用于私人、商业或军事用途。 一些军事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担忧。
这确实是非常紧要的，尤其对我们派遣到海外的地面部队。非常小的无人机可能会对这些地面部队构成直接威胁，那些用于情报侦察的无人机也会。在国内，我们也有这类担忧，所以不是说我们对民用的和军用的担忧不一样，这是共同的担忧，因为不论我们在哪，无人机都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危害。
曾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一架客机与无人机擦肩而过，差点酿成事故。今年早些时候，一架小型无人机失控坠毁在白宫草坪上，令白宫一度陷入紧张状态。参加本次演习的卡西克·里奇·马丁内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制空中队的成员。他说，随着全球范围内无人机使用的增多，美军需具备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
能够发现、确认和分类无人机，对我们完成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需要确保我们能为海军陆战队和联合部队提供那种能力。
在本次演习中，几架军用无人机飞越木谷角，军方人员用不同的雷达系统追踪了这些飞行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一则发生在印度的不幸消息。印度东部的警方说，一座印度教庙宇外面星期一发生踩踏的事故，造成至少十人死亡。有关当局说，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加尔汉德邦在庆祝一个宗教节日，成千上万人冲向那一座刚刚开门的庙宇。踩踏事故当中还有15人受伤。在印度庆祝宗教节日的时候，经常发生踩踏事故，安全人员往往无法控制大量人群。上个月印度南部一个宗教节日期间，有几万人冲向哥达瓦里河沐浴，结果发生踩踏，有27人死亡。就在去年10月比哈尔邦庆祝宗教节日的时候，有32人死于踩踏事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目前还不能够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造岛的相关活动。中国官员早些时候说，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工程。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所有的修建活动停止，我们希望看到声索方之间以相互回应的方式停止填海造地，停止新的建造工程，停止对前哨地点的进一步军事化。美方希望看到紧张局势从整体上得到缓解，为解决诸多主张声索创造外交解决的空间，所以只要中国愿意采取这些步骤，美方都会欢迎。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证实这一点。稍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表示，希望有关中国已经停止填海造岛的说法是真实的，但是他无法确定。克里说，美方希望填海造岛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军事化这三项活动都能停止，希望各方能各退一步，合作制定出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等法律机制。在此之前，克里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克里说，王毅对解决南中国海纠纷展示了另一种程度的意愿，尽管不如美方所期望的那么完全彻底，但至少是一个开始。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他说，其他国家也曾经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双重的标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以九段线来表示中国南中国海是属于中国，那么美国要求中国澄清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的主张。有些学者对于南中海诸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说法提出了反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的南中国海版图上，一条 U 型的曲线从中国陆地的南面向南延伸， 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囊括在内。这条线靠近周边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一直延伸到北纬3度到4度之间的曾母暗沙。因为这条曲线由9条短线组成，中国称之为九段线，又称断续线。九段线将南中国海90%的海域圈在里面，并覆盖了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主张拥有的专属经济区。近年来，围绕九段线出现了很多的争议，美国多次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主张。九段线到底是什么？是中国的岛屿归属线？是领海线？还是历史水域线？中国并没有明确的表达过。2014年2月5号，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中国就九段线问题作出澄清。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模糊不清，这就给当地的局势造成了不确定性，限制了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公平共同开发的前景。拉塞尔的这个讲话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权力伸缩的含义。中国的九段线到底有什么主张？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吴石存告诉美国之音，
南海主岛主权啊，岛礁、沙滩、暗沙及其周围海域或者是 adjacent waters， 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如果这些岛礁可以主张领海，那就是领海；如果这些岛礁按照海洋法公约可以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那就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所以海洋权益。
吴石存的说法和中国在2009年递交联合国的照会一致，这也是中国最接近官方文件的一份文件。2009年5月7号，针对越南和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的外大陆架联合提案，中国外交部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照会当中，作出过如下的声明：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的海域以及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上述立场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为国际社会所周知。这份声明之外，中国还附上了九段线的地图，但是地图上并没有南中国海诸岛的地理坐标。除此之外，中国似乎也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国际场合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石存进一步解释，
中国没有说九段线，这一点很重要，没有说九段线里面的水域全是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中国也没有从来没有声称或者主张九段线的水域全部是中国的领海或者历史性水域。
但是其他学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中国也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达过九段线内的水域不全部属于中国，甚至包括中国国内的学者。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if that were the Chinese official position,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ever stated that unambiguously. And they haven't stated it because they have two different bases for their claims.
如果那是中国政府的立场的话，那就好办了。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那么毫不含糊地表达过。他们从不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主张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另一个是历史性权益。中国一些人坚持九段线内的海域都享有历史权益的主张，他们认为这种主张中国有优势。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的黄伟应该代表了史文所说的支持中国在九段线内全部海域享有历史权益的一类学者。他在《论中国在南海 U 型线内其他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一文当中说，中国应该对其他海域主张历史性的权利。他说，这样做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必要性是这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可行性是历史性权益是非排他性的，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索拉布古普塔也认为，中国可以在南中国海主张历史性的权利，比如捕鱼权，这是符合国际法的。
So long as China can show that it has exercised traditional 只要中国能证明中国一直在某具体海域行使过传统的历史性权利，而且现在还在继续，那么中国就应该被准许继续从这项历史权利中获益，因为国际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
但是他补充说，现代社会的一些活动，包括石油开采和海底科学研究，是不能进行的。他也强调，中国是不能对这个水域伸索历史性海域或是历史性海湾，因为这两项是排他的。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主任约翰·诺邓摩尔也认为，中国如果对九段线内的海域主张拥有主权，那是不合法的。
If, however, it signals some kind of oceans claim beyond that, it is, in my judgment, blatantly illegal and completely without meaning.
如果中国的主张显示的是岛屿之外的海域，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合法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是有国家宣称一些小海湾是历史性海湾，但是从来没有人声称对大面积的海洋宣称拥有历史性主权。这是完全与当地国家的共同利益对立的，即便是有，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并且是有历史依据的。
不过，即便中国认定九段线只是岛屿归属线，也会迎来其他国家的争议。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为您介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欧盟现在面临了很多很多的挑战，既要应对从中东跟北非涌来的移民潮，而且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又遭受了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那么在过去一年中经受的冲击呢，现在又多出了一桩，也就是英国拟议要举行退出欧盟的公投，致使得欧盟又面临了一个眼前的挑战。那么英国退欧盟会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什么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所发来的报道。
承诺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公投，是英国首相卡梅伦竞选的一个关键承诺。他将在2017年前兑现这个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明确表示，
Having the United Kingdom
英国留在欧盟，让我们对这个跨大西洋联盟更有信心。
英国右翼政党独立党领袖纳杰尔·法拉奇说，他厌烦听到奥巴马总统说英国应当留在欧盟，希腊应该留在欧元区。他为寻求支持，访问华盛顿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My message to America is this.If Britain votes yes,
我要对美国说的是，如果英国遵循美国国务院的建议，在公投中投赞成票，我们就更会被欧洲的外交政策束缚住，我们作为你们最好盟友的能力就会被削弱。如果我们投反对票，脱离欧盟，我们就有能力成为你们的称职伙伴。
但是欧洲事务专家认为，华盛顿的普遍看法是，如果英国留在欧盟，会成为美国更有效的伙伴。
To me, Britain has so much more influence.
我认为英国如果帮助引导欧盟，将能施展更多影响。欧盟在决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时，英国曾是主要的参与者。不幸的是，在卡梅伦政府执政期间，英国在这方面后退了。我认为英国留在欧盟，领导欧盟会更好。
然而，在英国，所谓欧盟怀疑者的人数正在上升。法拉奇所在的英国独立党在刚刚过去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近400万张选票。他的幕僚罗杰·赫尔默是欧洲议会成员。赫尔默说，希腊经济危机显示不同文化和经济体组成的联盟根本性不同。
我们看到希腊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一些人指责希腊人，另一些人指责德国人，应该是提出单一货币的人受到指责。
美国地缘政治情报公司斯特拉特福的欧洲事务研究员阿德里亚诺·波索尼说，伦敦方面在继续参与欧洲大陆事务上有占有
利。不过，人们在公投中如何投票，与欧盟保持联系是英国的一个基本利益，可以是通过成员国身份，或是通过一些形式的协议，让英国继续参与自贸区。
卡梅伦承诺将在2017年前举行退欧公投，时间有可能是在明年十月。美国之音德约杰维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蔡英文在被视为亲绿的三立电视台星期天晚上播出的采访中说，中国必须要认识到台湾是民主国家和社会。
各位听众，刚刚为您所播出的一段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报道来说，台湾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台湾政党会轮替，中国大陆要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与此同时呢，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高级官员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两岸同属一中，所有负责任的政党都需要做出明确的回答。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在被视为亲绿的三立电视台星期天晚上播出的采访中说，中国必须要认识到台湾是民主国家和社会，因此政党必会轮替，中国不能替台湾人民选择，要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利益最大所在就是维持现状，中国大陆不得不考虑有责任共同维护台海的稳定。2016年1月16号，台湾将举行总统大选投票。目前代表民进党的参选人蔡英文、国民党的候选人洪秀柱以及8月6号正式宣布参加选举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各自进行竞选活动。蔡英文2012年曾以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同寻求连任的总统马英九角逐，但最终以80万票之差败北。四年后，蔡英文再次获得民进党的提名。四年前竞选打下的基础，以及台湾民众对马英九政府执政的不满日益加剧，使得蔡英文的选举势头远超过洪秀柱和宋楚瑜。面对目前看来被认为是国民党历来最弱的候选人洪秀柱，以及第三次参选的宋楚瑜，蔡英文被认为胜选的机会很大，极可能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对此也信心满满，他在日前会见到访的前美国副总统奎尔时表示，明年我们将入主政府。过去七年多，马英九执政期间坚持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但是台湾明年可能再次出现的政党轮替，让北京对蔡英文选前表示要维持现状，当选后是否会改变现状感到担忧。2000年至2008年，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执政期间，陈水扁的两岸政策加剧了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行稳致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他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中，坚持这一核心意涵就会排除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选项。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所有负责任的政党都需要做出明确回答。张志军说，台独势力仍在顽固坚持和推行分裂主张，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好前景的最大障碍。台湾文化大学教授赵建民说，张志军现在再提两岸同属一中，有项庄舞剑的意涵，针对台湾总统大选的意味较浓。台湾陆委会6号表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核心是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呼吁大陆方面应正视中华民国客观存在以及两岸分治的现实，共同维系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观察人士认为，蔡英文虽然6月在美国访问时向美国方面承诺要在坚持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两岸现状，但他却只字不提九二共识。他的这种模糊的两岸政策，在他一旦当选，尤其是如果他获得 50% 以上选民的支持，而且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位过半，蔡英文是否仍然会坚持维持现状，或是提出什么新的两岸政策，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将面临巨大挑战。台湾前立法委员郭正亮教授说，如果蔡英文在2016年的大选中获胜后提出被北京认为不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两岸关系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这个严峻事实上也表现在习近平，因为他的领导风格，他是一个敢于出手的人，敢于有具体方案的人。所以我认为明年不管谁执政啊，尤其是民进党执政啊，那面对的压力跟挑战会非常明确，会非常明显。所以明年一月到五月，我认为不管谁当选，一定要严肃面对两岸问题，否则五月之后，我觉得那个冲击波可能会不断出现。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报道。最近呢，中国浙江省各地发生了多起强拆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事件，一些天主教头教徒他们聚集在一起，试图保卫自己的教会和十字架。这种强拆的行动甚至呢引起了官方教会信众的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浙江省永嘉县，十几名天主教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外面，含着眼泪吟唱圣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教堂屋顶将十字架拆除。此前，信众们在教堂里望弥撒，为保留十字架做最后的努力。最近，浙江各地教堂的十字架纷纷遭拆除。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浙江有关当局今年夏天仍宣布所有教堂屋顶一律不得竖十字架。此举引发信众们极大愤怒。一名信众说，
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他们要把我们强拆下的，我们是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所信仰的是宗教，中国政府我们又没有反对他，是吧？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信这个？他说宗教信仰自由，他能这样是自由吗？我们又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做一个是公民，我们也是中国好公民。
在平阳县一个教堂外面，信众们用大货车挡在教堂外，试图阻止当局进入。在永嘉县，信众们拉起横幅反对拆除十字架。强拆十字架行动也遭到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的反对。官方教会人士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将虔诚的信徒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永嘉县天主教徒涂守哲谈到当局是怎样拆除村里教堂的十字架的。
他自己把树割掉，这样进来，这样进来把我们信徒全部控制在下面，就是我们的信徒只好在那里唱歌一起祷告。
美联社要求就强拆十字架行动采访浙江省政府官员，但没有得到回应。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计划要在2015年的年末对草原游牧民族全面实行定居。面对这样巨大的变化，那么游牧民他们自己的感受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四川阿坝自治州的草原上，14岁的巴杜和他的姐妹以前一直过着几百年来都没有改变过的生活。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住在毡包里的藏族女孩们和家人依靠牦牛维持大部分的日常需求。
起床就挤牛奶嘛，然后就吃饭，妈妈和姐姐去山上挖壁木，然后就我们四个。
现在他们周围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多数藏族游牧民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下定居下来。根据中国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到今年年底，中国的游牧民要全面实现定居。据报道，2009年至2012年，阿坝地方政府在给藏族游牧民定居的住房上投入了29亿元人民币。上周，一些外国记者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当地定居牧民。刚定居的18岁藏族少年杰瓦泽达说，他很高兴离开草原。
之前是比较简陋的嘛，现在我们住的有点舒服，比较舒心了。
中国政府说，定居能给牧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并能给他们提供在旅游业等领域工作的机会。 政府官员鼓励新建村庄参与到旅游业中。四川阿坝州川盘村村委主任夏郭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旅游村建成的第一年，川盘村盈利20万人民币。
旅游方面他们很多人就搞不懂搞不明白，然后村两会或指导的人呢就给他们做些带道会吧，应该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听明白了，听明白之后呢都喜欢参加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个阶段。
而这只是中国政府希望外界看到的正面景象。上周政府组织外国记者在阿坝采访当地官员和定居牧民，一切都是在政府官员的监控下进行的，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从旅游业中受益。一位定居后的60岁牧民依然只是挣着糊口钱。
怎么说呢，有些家庭已经很差了，现在一切变得很贵，因为现在你必须买所有东西，以前的食物和衣服已经不能满足我们，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区缺钱了，所以有些事情就有点困难。
四川阿坝州外宣办副主任白迎春说，政府没有强迫牧民定居。
政府呢他并不直接参与这个，就是决定这个定居的这件事儿，它是由群众自愿自发的，就是通过了解群众需要，然后群众提出他们要建设的这些的要求，然后根据本地的一些特点或特色来进行修建。
但一些活动人士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对流动人群的控制。是的，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加强政治上总体控制的目标的一部分。对定居的群体进行政治控制，要比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容易得多。中国当局还设定针对性的政策，以达到消除分裂主义和消除西藏民族主义的表达的目的。 新华社的报道提到，在使牧民定居的同时，中国政府招募了800多名志愿者到藏族自治区参与当地的教育、医疗和农业生产活动中。一些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企图同化藏文化的做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北京维权律师于文生在8月6号的晚上被警方带走，第二天晚上11点被释放。他在回家路上对美国之音说，警方拘押他的理由是所谓寻衅滋事。拘押期间他始终双手被铐着，为抗议警方虐待和任意逮捕，他拒绝进食进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北京维权律师于文生6日接近午夜被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理由是寻衅滋事。7日午夜11点许，美国之音试图了解事态发展时，他的妻子许燕说，他的丈夫刚刚被释放，目前两人正在回家路上。事件期间，许燕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呼吁社会声援。
从昨天晚上23点到今天，现在正接他回家，就是现在路上，律师在我身边。我先谢谢您那个对我们的关心。
于文生是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受理维权案件。一段时间以来，于文生严厉抨击中国当局最近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谴责官方践踏人权、破坏法治。他指责政府大批逮捕律师的目的是恫吓，企图迫使律师停止倡导和维护民主与人权。于文生律师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他在八角警局内的情况。
对，我是刚出来也就1-2分钟。
是从哪个派出所出来的？
那个八角派出所。
被拘押一直到您最释放出来，一共前后多长时间？
我现在刚满24小时。
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了于文生律师被抓事件，说警察和便衣来到于家后，按门铃的同时猛烈砸门，进入房后将于文生妻子和孩子赶到屋外，行动中警方抄走电脑等物。于文生回忆说，
当时是那什么，他那个来了之后啊，是闯进来的，等于破门而入的。入了当时的情况，我就很快就被控制了，带走了。
于文生说，在八角派出所拘押期间，他的双手始终被手铐铐住，坐在冰凉的铁椅子上。他说，
啊，是这样的，我头十个小时是一直背靠，是背靠，就是说我是手铐，一直手铐靠在后面，就是背靠待着，这就是整整十个小时，整整一夜。后来就十个小时之后，才手铐戴在前头。这个二十三四个小时吧，应该将近二十四小时，我一直坐在铁椅子上，几乎就等于是没怎么睡觉。
一问生说，警方对他的指控是寻衅滋事，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书面文书。于文生被带走后，他的妻子也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文书。于文生认为，八角警局内的审讯与他控告公安部一事有关。
做了几次笔录，因为我记得做了六次笔录，但是我都是无语，也没有签笔录。
为什么给您放出来呢？
是有因，因为这个当时我是主要是问我当时控告那个就是公安部的事情，主要是这个。
于文生说，7月31日，他曾经向中国国务院、监察部、人大、最高检等五个部门发信，控告公安部违反刑事诉讼法等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之音8日凌晨打电话到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询问于文生被抓事件，当班的警员说不知道，然后挂断电话。事件期间，这家派出所也拒绝其他媒体的采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提起铁道游击队，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生活在山东枣庄的人说起铁道游击队来，人人都感到自豪。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枣庄人，他出于对这个队伍的崇拜，花了20年的时间收集资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而且用自己的退休金跟房产做抵押，创办了只有他一名工作人员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中的歌词，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这是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而电影是根据作家刘之霞1954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将铁道游击队与山东枣庄联系在一起，这可能让许多土生土长的枣庄人感到郁闷。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潘福安萌发了创办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念头。
这一共上学哈，包括参加工作以后呢，多会计呢，互相之间同学会干什么的，有种拉你下来了，我俩来了，那种拉有的背景，那你上来的，咱也想好咱家呀，那你是哪个枣庄的？你枣庄是什么地方？哪个省？你不知道？咱我就问，枣庄有铁，知道铁道游击队吧？他知道，我枣庄叫枣庄铁道队，那俺家。又他们都贵呀。
潘福安今年60多岁，退休前是枣庄市国土资源局的高级统计师。潘福安说，他年轻时有次出差坐火车，在火车上与其他旅客攀谈，说起枣庄和铁道游击队，很多人以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是小说作者杜撰的，这让潘福安感到伤心。潘福安决心开始搜集资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现在人们所熟知的铁道游击队最早成立于1939年，当时叫做枣庄铁道队，隶属于国民党第5战区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八路军115师进驻鲁南后，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改编为115师苏鲁支队，枣庄铁道队的正式番号也改为鲁南铁道大队，成为活跃在津浦铁路线上的一支秘密抗日武装。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问世以后，人们就习惯地将这支部队叫做铁道游击队了。由于当年的队员大部分已经牺牲或者病逝，少数健在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后的20多年里，潘福安利用出差和休假的机会，行走于10多个省市，走访了几十名当年的老队员和亲属。 到2000年时，潘福安已经挖掘、搜集和整理到了铁道游击队的实物、史料等大约1000多件。民政部门批准了潘福安建立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申请。展览馆虽然成立了，但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潘福安没有固定的场所。但是此后的10多年里，每逢节假日，潘福安就把自己的展览馆搬到公共场所进行义务巡回展出，并且自己担任解说员。他的流动展览馆随着他到过部队、工厂、学校和公园，他的展览馆到过北京、天津、南京和吉林。他还把搜集到的100多件实物、史料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馆所。直到2014年，枣庄当地政府在枣庄东湖公园为潘福安的展览馆提供了固定场地，这才让这座四处漂泊了10多年的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有了自己的家。虽然有了固定场所，潘福安仍然坚持自己义务管理讲解，而且不收门票。潘福安为自己的事业乐此不疲，对铁道游击队的历史、人物和战力如数家珍。一有参观者进来，潘福安便一个人忙前忙后认真解说，生怕遗漏了哪个细节。他对铁道游击队是那样的热爱和崇拜，甚至将自己手机的响铃都设置成那首几乎人人会哼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潘福安最愿意给参观者讲生怕遗漏的故事，是铁道游击队沙沟火车站受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递交了投降书。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驻扎在枣庄一带的日军拒绝向铁道队缴械，并且乘坐铁甲列车逃跑，但是被铁道队破坏铁路，拦截在铁甲列车上。
最后没办法，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他不得不投降了。可是呢，他有将近2000的人啊，咱铁道队要是不守本分怎么办呢？就给陕西汇报，陕西派一个警卫连，全国穿着80厘米的衣服，铁道队受降。他受降呢是一条队一条队来的，放了枪，把枪放下以后，1300多那些，从下午一直到晚上8点钟才进行仪式完。近2000个日军的正规部队上不守本分那个游击队投降，这在不光在中国抗战史上，在日本史上也应该是一个经典战例。
经过20多年的艰辛，潘福安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枣庄，知道了铁道游击队。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移民问题。我们知道非法移民依然是美国总统竞选的重要话题，一些候选人主张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阻挡非法移民越境的这种潮流，可是也有一些候选人呼吁移民改革，让这些已经进入美国境内的人们用合法的身份，那么这样取得这个合法身份当中，这样的不同的呼声呢，夹在中间的就是非法越境的未成年人，因为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美国来，误以为这些孩子就能够自动的被允许合法的留在美国。这些年轻人处境有他们的困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于父母遭到犯罪分子的勒索威胁，卡洛斯离开萨尔瓦多来到美国。他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叔叔让他住在马里兰州的家里，并且雇了一名律师帮助卡洛斯留在美国。同时卡洛斯也在上学，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很困难，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到陌生的人，几天都没吃饭，处境很糟糕。
越过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之后，他被移民官员拘留了。
我在一个移民安置区待了10天，这个地方被称为冷藏室，你也没有毛衣穿，什么都没有。
国土安全局的官员们预计，在2014年，约有68000名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越过边境。据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途中都遭受了性骚扰、暴力对待和威胁。但是，穿越边界并不是唯一的挑战。社工们说，获取证件以留在美国也很困难。
某些情况下，他们要面对法官，但是家人们却没有资金或者知识来寻求相关服务。
一种方法是获取庇护身份，但是要证明对遭受迫害的合理担忧却很复杂。
我们一般会尝试找到证人来证实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我们也会呈交他们援助国相关情况的证据。
美国出入境记录研究会说，移民法庭上2/3的未成年人都没有法律代表。当然，没有律师的话，绝大部分小孩都被驱逐出境。卡洛斯和他萨尔瓦多的朋友迪亚哥·萨莫拉在等待移民法庭的听证期间也在上学，但是适应新生活并不容易。
我的一个老师有些种族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着这些未成年移民的涌入，学校也受到了影响。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公立学校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缺乏资金，不能满足300多名新生的需求。这些新生大多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当学生数量增加时，你就必须提供更多教师和教育服务，所以这会影响经费。
尽管卡洛斯和迪亚哥每天都去上学，而且政府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未来却取决于移民法庭是否会给他们特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美国非法移民的问题。最近几年的非法移民越过美国边界的数量已经是在下降了，可是呢，去年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拘捕没有成年人陪伴的儿童越境到美国，这种现象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引起了新一轮针对移民改革法案的辩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非法跨境儿童的危机发生一年后，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似乎还很遥远。观察人士说，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对立比较明显，因此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最终我的希望和愿望之一是他们可以被尽快送回自己的国家，来证明不管他们付给人贩子的是5美元还是8000美元，都是在浪费钱。
现在他们无法跑去政府说，我检举了一件罪行，你能不能帮我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防止历史重演。
非常明确的是，我们的边界不对非法移民公开。对于那些没有签证或者人道主义保护的人们，我们将执行我们的法律，将他们驱逐出境。同时，不危及他们以及亲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与此同时，数千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和家庭仍在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尽管数量不及2014年的多，但是分析人士还是感到不安。
在人道主义方面，它可以是一个灾难，一个真正的大屠杀。
亚当·伊萨克逊是一个区域安全专家，他说加强边防可能会危及这些孩子的人权，他们是因为暴力团伙造成的本土不安全才离开自己的国家。
如果他们逃出来以后并没有得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们立刻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作为美国人将会对很多死亡和痛苦负有责任。
尽管如此，国土安全部的最近报告，在边界逮捕少年的案例已经比去年减少了50%以上。美国之音罗格雷拉赫莱拉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亚航2年前在旧金山的机场坠毁，中国女学生叶梦媛遭到赶来救援的消防车碾死，她的父母亲因此控告旧金山官员失职。不过呢，死者家属在上个周末撤回了诉讼。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韩亚航空214航班2013年7月6日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机尾撞击防波堤后坠落，机上30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当中有3名乘客死亡，180多人受伤，其中一名死者是16岁的中国女学生叶梦媛，她的父母叶干和郑小云去年委托律师在北加州的圣马特奥高等法院控诉旧金山县市政府，声称救援人员疏失，把不省人事的叶梦媛留在飞机旁的危险地带，后来被两辆消防车碾压而死。旧金山市政府根据联邦调查官员的报告认为，叶梦媛坠机的时候被弹出机舱，被消防车碾压前可能已经去世。叶梦媛的父母委托的律师上周末突然向法院正式撤回对旧金山的诉讼案。一名代表叶家的律师格雷陈·纳尔逊表示，双方根据互相同意的条件取得了保密的和解。纳尔逊没有进一步说明和解内容，他也拒绝说明叶家是否对飞机制造厂商波音公司提出了其他的诉讼。本案撤销后，相关的诉讼费用将各自负担。旧金山市政府检察官发言人马特·多尔西则表示，旧金山并没有签订一个保密的协议，作为一个政府也不容许如此做。市副检察官丹尼斯·赫雷拉发表声明指出，他们对叶梦媛的父母和三位死者的亲友表示衷心的慰问。市府官员对撤回本案表示感激，因为撤回之后不会进一步伤害跟本案相关者的感情，也不会再添加诉讼费用。赫雷拉认为从一开始这件诉讼案就缺乏法律根据。他还表示，空难当天赶到现场的紧急救难人员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从燃烧的飞机里救出五名乘客，表现出英勇无私的精神，他们应该得到表扬和感谢。纳尔逊律师也代表叶家控告韩国的韩亚航空公司，根据法庭记录显示，韩亚航空已经和美国提控的148名原告达成和解，另外149个仍没有定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为了要推动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而对今年的年度人口贩运报告做了一些调整。美国国会议员就此呢向国务院官员提出了质询，相关争论呢也引起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人口贩运活动将世界各地的弱势人群变为现代奴役的受害者，美国把相关国家公布于众，用这种方式警醒有关国家打击人口贩运活动。
有多达2700万人生活在现代奴役之中。
We have a moral imperative to speak out against trafficking.
从道义上说，我们有责任坚决反对人口贩运。人口贩运涉及强迫劳动、性奴以及资助犯罪活动。
今年的人口贩运报告没有将古巴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列入最差类别。古巴今年同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马来西亚则是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自由贸易协定 TPP 的成员国。
我们很多人担心提升马来西亚的类别更多是为了确保 TPP 谈判成功，而不是关注被贩运的人。
我们仍旧非常关注马来西亚的人口贩运问题。
国务院说，马来西亚加紧了对人口贩运案件的调查和起诉。
类别划分并不是评估一个国家人口贩运问题的严重性，而是评估这个国家的政府解决人口贩运问题的努力程度。
国务院坚持说，报告是认真调查的结果，是可信的。
克里国务卿为人口贩运报告负责，没有任何人能质疑国务卿打击人口贩运的决心。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卡丁认为，可以强化授权国务院发表人口贩运报告的法律，让国会对每年各国类别的调整进行监督。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暂时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我们马上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